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在进行今天的访谈之前，想先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活动，就是5月14号到5月16号由 IXDA 台湾所举办的 IXDTW 2021互动设计年会。今年的互动设计年会主题是多元与要进，带领大家共同思考下一个十年会朝向哪些趋势前进，而多元文化又是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和设计方式。这场年会一共邀请了31位国内外的设计专家来分享他们的思维与经验和设计产品时所遇到的挑战。科技职涯第一届的来宾 Sketch UX Designer Yvonne 也是其中一位讲者哦。那 Cake Resume 为科技职涯的听众争取到了30张的互动设计年会优惠票，有兴趣参加的听众可以私讯科技职涯 Podcast 的 IG 索取优惠码。你只要在 IG 上面搜寻 cakeresume.podcast 或者直接输入科技职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账号咯。那我们现在就要正式进入访谈。今天的科技职涯可能是我主持以来最有挑战性的一次，因为我要访问的人就是 cakeresume 的 CEO 和 COO。 好，先请两位和听众朋友简单的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 cakeresume 的 CEO Trenter。
Hello， 我是 COO 维辰。
你们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在团队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
OK， 那身为一个 CEO 就是帮助公司成长，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公司需要的东西我都需要帮忙负责。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是我会去帮助团队的成员去达到他们的目标。
对，那其实身为一个 CEO 目标也一样，那基本上我就是跟Trenter 会互相的去 cover 看哪边需要成长，所以就是一起来帮助，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分工太明确。那当然因为我们本身的自己的 skill set 不一样，那我们帮忙的面向不一样。
好，那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 Cake Resume 呢是在2016年创立的团队，那我们将在今年2021年的5月2号成立满五周年，那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时间点。那 Cake Resume 今年的确也有许多有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才想说趁着将满五周年的此刻呢，邀请我们的 CEO 还有 CEO Trenter 和维辰来聊聊他们的创业心得，那也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帮到任何一个想要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的听众。好，那两位准备好了吗？
Go，
准备好
好。首先，由于 Cake Resume 是 Trenter 在2016年创立的团队，那你在创立 Cake Resume 之前其实曾经有一份工作，所以我很好奇 Trenter 你当初的创业动机是什么。
OK， 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台大资工系，不过我要一直到大概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创业的或者是说创作的点子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喜欢上学习或者是写程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写程式的初衷就是为了创作，不断去思考有什么点子可以改变世界，然后去把它实践出来。到了开始工作以后我一样是就不断的去寻找可以实作的题目。
那你当初就是你有觉得自己是因为具备了哪一些条件，不管是在资源上或是能力上或者是财务上，然后所以你才觉得说好，那就是这个时间点我可以选择离职出来创业吗？
我退伍后其实有尝试创业三个月，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能力有限，然后也没有很好的题目，所以我就决定先找一个新创公司学习。所以那时候很庆幸我加入一家 Co-Mentor， 那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新创公司，那我是当时的第五个员工。尽管我是 Full Stack Developer 的角色，我还是能够在那环境下学习非常多关于 Marketing、 Business Model 或者是一些其他跟公司营运相关的事情。对，那这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那当时在这里面工作一年半以后我就决定出来创业，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足够可以开始创业，而是说当时其实我自己心里有给自己的目标，是我希望在25岁前创业，所以确实我就在25岁生日的前几个礼拜就
所以这个25岁并不是透过任何精密的计算，就只是一种我要在25岁就是一种整数的感觉，25、30之类的这样的设定。
对，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尽早去尝试这件事情。 对，那工作一年半确实让我学到非常多，而且在业余的时间我就有自学 UI UX 设计。其实 Cat Resume 当时的 MVP 也是我在学习 UI UX 设计时帮自己出的作业，所以我用业余时间上课，然后我把 Cat Resume 的最小可行产品设计开发出来。当时我把它 PO 到一个叫 Product Hunt 的产品分享平台，那获得很好的回响。对，那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决定把握这个机会出来创业。
嗯哼，那你那个时候有设定任何的停损点吗？就是25岁以前我一定要创业，然后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可是那你有想过，当然创业成功的话很好，然后那如果说有任何的，不管是市场不能够买单，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就如果有任何的比较不好的状态发生的话，你有想过你的停损点可能会在哪里吗？
其实没有，因为就当时比较年轻，其实对创业也没有太多概念，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创作，对，就是会写程式，然后会设计或者是会行销，那把自己的点子实践出来，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想很多，然后也没有任何停损点。
哦，理解。所以对你来说，其实 Cake Resume 这个产品最一开始对你而言并不是开始一个 business， 它比较像是把你脑中的概念然后能够去具体的展现出来，然后你发现市场的确也还蛮喜欢你脑中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觉得它是一个创作就对了。
对对
，OK， 好啊。那我想要请两位和我们分享，就是你们觉得创业最重要的第一要件会是什么？想要先请维晨来分享一下这件事。
创业最重要的第一要件吗？
对，因为他创业要关注的面向有很多，那有没有哪一个面向你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会是一个心态上，就是一个屹立不摇，你一定要撑下去。基本上，你只要愿意继续撑下去，你都会找到机会。然后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哪一个过去的经验让你觉得屹立不摇这件事情真的超重要，或者是你是因为比如说有听到任何一个人他因为不够具有这个屹立不摇的心态，所以而没办法顺利的走下去吗？
就是其实我相信外面世界有很多很聪明的人，那他们可以选择去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说就是决定要自己做自己的事业会是一种人生的选择，那只是刚好这个选择它其实很难，很不简单，放弃一直是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考量，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ROI 的想法去想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会不会我投资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会比较有价值，回馈会比较多。对，那创业的路上其实在你刚起步的甚至好几年前，其实它可能在你手上所有的 option 之中，可能那个 ROI 都不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多相信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愿不愿意投资100%的热忱跟你的时间在你相信的事情上面，然后最后展现就是过人的毅力，这是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重点。
那圈成你的看法呢？
跟威晨一样，觉得最重要的是热忱跟毅力。那我觉得个人就我自己的热忱跟毅力的来源是来自于我创业的目标。对，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创作，那我希望达到就是透过做出来的产品能够影响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人。对，这是我的主要的目标跟热忱的来源。对，所以说刚刚有提到我在做 Cake Resume 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因为做一个最小可行产品，然后获得不错的回响后决定创业。不过其实在这之前，就我从大学开始大概就做了七八个产品，那几乎全部都 fail。 对，那对我来说这个创业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去面对挫折，然后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不知道原来你创过七八个产品，那我很好奇这七八个产品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OK， 对，这其实很好玩。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做过很多产品，像我做过一个 PTT 的 bot， 然后大概两天就被 PTT ban 掉。对，然后之后也
听起来好悲惨哦
然后也做一个网络书店，然后交友的软体等等。
交友软体是为了自己当时的需求吗？
不是，为了是我的同学的需求。
OK，
那不过一直到这些全部失败，就几乎没人用。对，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我跟几个大学同学，就我号召他们来做一个叫做国军互助回报 App。然后这个推出后，马上获得很好回响。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媒体来专访我，在采访的那天，在我家楼下就10家媒体排开，然后采访。 有电视的访问等等，对，所以这让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算是成功的感觉。对，那时候还有陆军司令也颁奖给我，对，因为那时候确实有些部队他们就在用我的 app 来做内部的回报。
对，因为是不是当兵就是如果你在休假期间你要定期回报你现在人在哪什么的，所以你就是做那个 app 去解决这些弟兄们回报的问题。
对，没错。所以我的七八个产品都失败，只有这个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虽然它没有后续延续下来，但是这个成功的例子让我学习到蛮多的经验，就让我学到其实创业过程中首先 teamwork 非常重要，那另一方面就是行销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整个国军 app 它重点是在于它的噱头，倒不是说它功能有多强大。对，所以这是让我学到很重要的一点。对，那我之前有看一本书，它我忘了书名，但里面有提到一句我觉得非常好的话，他说很多人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实际上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容易达到下一次的成功，所以说那一次小小的成功算是我未来我创业的时候我可以更有自信，然后可以投注更多的资源或者承担更多风险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milestone。
嗯，而且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对你来说应该有很多心境上的体会。
对对对，
然后也蛮帮助你锻炼心智的。
对，就总比七八个全 fail 完全一点就是成功的迹象也没有的话，之后其实不会有很好的信心，
应该没有勇气去尝试。
对，
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在 Cake Resume 创立的早期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觉得哪一个阶段真的是挑战非常的大，然后或者说当下真的有蛮大的一个危机必须要去处理？
那我就分享我创业最一开始很艰辛的路程好了。对，因为我一开始毕竟就是用自己工作一年半的积蓄来创业，
就你在 Core Mental 的薪水这样。
对对对，那这一年半的薪水其实实际拿来创业的时候会发现这开销非常快，就包含任何云端设备啊，如果你想要下广告，然后我当时还有 hire 很多 freelancer 一起合作。对，所以种种的支出让我的钱很快就可能不到一年就烧光了。对，所以说那时候开始就有些云端服务跟我说就是我的信用卡已经付不出钱了，对，那再不缴费的话会中断我们服务等等，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跟我妈借了大概10万块。对，所以说也很感谢我妈那时候帮我，对，那就帮助我那时候可以撑下来。那另外他也给了我一些就 Seven 礼券，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每天就是靠着这个 Seven 的礼券在生活。对，然后几乎也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每天可能六七点就起床啊，然后一直工作到半夜。对，然后我也还记得就是那时候有一次我回我阿嬷家的时候，就在乡下阿嬷家，然后我从阿嬷家回到台北。对，那我阿嬷她就跟我说她偷偷在我那个背包里面塞了2万块。
所以是回到台北才发现她包包里有钱？
对， 對， 對， 對，是她打电话跟我讲，因为她说他应该会知道如果他要给我钱我不会接受。
对
对，所以说他就偷偷放在我包包里面，然后等我回来再跟我讲。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然后也觉得自己那时候还算蛮狼狈的吧，可以这样说。
嗯，
对对对对，那天就哭得很惨。那不过我那时候就在心里对自己许下承诺，就是我一定要让这2万块是值得的。
嗯，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然后可能就是靠着你妈借你的这10万，加上后来就是阿妈借你的2万块然后还有无数的 7-11 礼券，然后都是 7-11 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可能
你那个时候是冷冻食品大师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期间持续多久啊？
持续应该有半年以上吧，就是那时候我就反正能不花钱我就不花钱啊，有那些礼券就每天都用这样子。
那你现在应该超级讨厌走进便利商店。
对，我现在几乎不会吃那便利商店的食物
产生一个阴影。
对对对，
哇，这故事非常的有趣耶。
嗯，
好险我是在这个时期之后才加入团队的不然我就会一起吃 Seven 礼券了那我想要听听维晨分享，你有觉得曾经在 Cake Resume 团队里面发生任何比较大的挑战或危机吗？或者是可能你在加入 Cake Resume 之前你的其他创办 startup 的经验也可以分享？
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听 Trent 的分享我真的是蛮有感触，然后我相信应该也是因为 Trent 有经历过这个部分，我有看到一个很类似的特质，我才会想要加入 Cake Resume 一起帮助大家一起成长。 那我之前在加入 Cake Resume 之前，就是我有两次的就是算是经营生意的经验。嗯，对。那其实一样，最痛苦的就是最现实的资源，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累积到很多的财富。当然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像 Trenton 那么的辛苦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也不是说不辛苦，因为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天生运气好，我小时候就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兴趣，然后有了交易的技能。Oh. 对，那所以就是我以前都算是靠交易在维持我的经济生活，来实现我的创业理想，大概是长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股市里面很成功的散户。
对，但不只是股市，那我们就点到这边。
Okay,
对对对对，那以前的话，就是我的家人都会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我就是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也是跟 Trent 一样，我就是每日每夜在打造自己的 idea， 然后想办法去宣传自己的 idea。那我可能就是固定在某个盘式交易的时间，我就花几个小时，然后交易完，然后剩下其他的大概十几个小时，我都是在发想我自己的 idea， 做我自己的事情，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对，不过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身上的煎熬比较像是一个有点孤独的，因为其实周边的朋友比较少人跟你走在一样的路数上，所以你需要有很强的意志力，你才能撑下去。然后因为你的辛苦，你要打造事情还没打造出来，你也很难跟别人分享你在追逐什么事情。对对对对，大概长这样。
而且你那时候因为连你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你真的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他们大概有很长的几年时间都以为我在好的公司工作，但其实没有。
那他们知道你现在在 Cake Resume
吗？好像知道，好像知道。
OK， 好，不然我有点担心。
对啊，确实创业是非常孤独的一条路，虽然说过程中会有很多人帮助，但是其实早期都是必须要自己去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去扛下各种压力的。对，那确实家人不见得能够很谅解为什么你想要创业，然后或许都没有收入啊，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狼狈的样子，然后看起来很辛苦。毕竟我不是一个有很长工作经验的人，
对，
那我觉得对父母来说很能够理解，就是他们也会怕你就其实也没不够经验，但是你有点眼高手低想要出来做自己的事情，那确实会遇到蛮多的阻力的，对吧？可是对当下我来说，或者是可能当以前威称来讲，这个辛苦我们可能不见得是感受得到，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天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那我甚至不用定闹钟，我就自己就六点起床就开始工作，我也完全不觉得累，就我只是想把我的事情做好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动机非常的强大，然后去 drive 你过你的每一天这样子。
对对对。
你觉得现在重新来看的话，当初那个出来创业的时间点还是一个很对的时间点吗？就说如果时间重来，你还是会在25岁生日之前就离职出来创业吗？
我会，就是我会想要越早尝试这件事情越好，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不会学到的，并不会因为我隔了三年我就更容易创业，更可以就创业出来更容易成功。对，所以说必须要把自己的手弄脏以后，对，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就是在这过程中不断成长，那之后你做的每个决定都会更好。
所以听起来就是应该说创业或者说创作这件事情你就是很确定要做的，所以对你来说时间点就是当然就是越早进入这件事情越好这样子。
对，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创业这条路其实会充满各种的挑战，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挑战也是就是找到对的创业伙伴。那我想要问两位，就是在寻找早期的创业伙伴的时候，你们通常都会怎么判断？比如说找一个 partner， 找一个 co-founder， 或甚至是找一些早期加入这个 startup 的早期成员，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跟你一起加入这个团队？
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commitment， 我会想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想要一起为这个题目打拼的，才会考虑，才会去谈后续的可能 partner 啊，或者是 co-founding 这件事情。对，所以说我也不可能会跟没有想要完整投入的人一起共事，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想要 part time， 然后可能一边跟我创业的话，这是我不会想要接受的。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会希望找行动力非常强的人。对，那这样子的人通常也不会帮自己画地设限，也就是说如果当公司的成长目标是什么，那你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或者是要朝哪个方向去探索摸索学习，都会义无反顾的朝这个方向去学。对，我想要的是这样子的人。
嗯，那我很好奇当初威晨是为什么会想要加入 Cake Resume， 为什么会想要成为 Trent 的伙伴？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会蛮想要分享的。对，然后就如刚刚我有提到是说啊、我之前有两次过了创业经验，
对，
所以我真的有体会到是说啊、找到一个和气有默契，然后愿意一直不断想事情、不断执行的好伙伴有多重要，真的很难找。然后其实我先说，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有机会会加入 Cake Resume。
你认识 Trent 的时候是他正在吃 Seven Eleven 的微波食物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在吃什么东西，其实。我以前认识 Trent 的时候，大概是半年到一年左右，我们会见面一次。那早期的见面都是我主动询问 Trent 早期在美国宣传成功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后来接到面的话，是因为我上一份啊、就是那个创业的这段经历，我们一群伙伴决定暂时休息的时候，那 Trent 有来找我就吃个中饭、然后我们一切的契机就从那场中饭开始。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认识比较像是你有一个自己的题目，然后 Trent 有一个自己的题目，就是 Cake Resume 这个 idea， 然后你们共同都在一个很类似的阶段里面，然后所以就是互相去讨论交流一些想法的伙伴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理解。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Trent 两个人就是马上决定，我们就去新加坡去参访新加坡那边的新创圈的生态。那我们就一次去了大概算是一周吧，就是那一周就是可能算是彼此朝暮相处，然后交流创业的想法，然后感觉好像也很有默契，然后我也更认识 Trent 这个人，就还蛮欣赏的。那趟之旅之后，我也没有马上加入 Cake Resume，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加入 Cake Resume 的想法，我是在构思自己下一个人生的可能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建立在新加坡。那算是那一段半年的时间，我在从新加坡回来那半年的时间，我在自己脑力激荡的时候，我心中构筑出的一个算是我想要建立的江山，发现Cake Resume 这个打造很好的产品可以帮助我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我就在2019年主动跟 Trent 约了一顿中饭，然后我就分享了这个 idea， 然后我们就一起携手来试试看。
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在团队里面，然后确实一切发展都非常的快速，然后的确在威盛加入之后， Cake Resume 的发展的速度又更不同了。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伙伴之间意见相左的时候，通常你们会建议怎么做呢？我想先请 Trent 分享一下。
OK， 那我觉得其实延续上一个问题，就一开始在找创业伙伴或你的 partner 的时候是非常需要精挑细选。对，那如果说你真的选择好的话，其实可以避免后面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对，我觉得算蛮庆幸，其实我像我跟威盛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用很理性，然后可以彼此说服对方的。对，所以倒不至于还有这种僵持不下的状态。
嗯，就也没有到吵架还是什么很情绪性的对话这样子。
对，
那威盛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在选择伙伴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需要非常确定，就是我们全部的伙伴都是可以就是很理性的在思考解决的方式，是一大特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是后加入 Cake Resume 的，所以我在加入 Cake Resume 之后，就是我已经心态就已经设定好，是说我绝对要相信就是 Trent 最后领导出来的方向。因为我们在构思未来的方向的时候，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为了要解决某一个问题，我们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哪一种选择可能会比较好，或是比较有效率，我们都是实验在说。但是如果真的有不同的选择出来的时候，我会马上相信 Trent 的选择。那我觉得这点就是很重要，他就是不论怎么样，你都需要选择相信跟支持。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两位的分享里面，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你们在找伙伴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沟通方式跟风格是什么，所以你们也知道说，那怎么样的人的沟通方式跟风格可能跟你会谈的比较投机，然后可以 brainstorm 出最多的火花，所以你们才会，比如说，因为你们可能两位都是比较 logical， 然后比较不会有太多情绪性的字眼在言谈之中的人，所以你们在不管是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那些很激烈的争论，这样子基本上都可以，就算意见不同，还是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共识，这样。
对。
好，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 Cake Resume 到2021年成立了5周年嘛，那我想要问这段时间以来，你们认为自己从中获得最多的学习还有收获是什么？先请威盛来分享好了。
好，没有问题。对，那我是2019年加入的嘛，所以如果说2021 5月2号我算是在这边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对，那这两年多的时间的确 Cake Resume 有让我看到之前不一样的风景，就蛮好玩的。因为我上一次的机会看到比较多的是美国的市场，我们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其实也是想要打造一个我们全球的江山。那我们是起点是从台湾，然后再下一步到整个样的 APAC 开始。那所以的确在这一次我有更深度的去认识不只是 台湾市场还有台湾周边的市场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增广见闻，对，让我了解就是比如说在整个地球东方，那到底整个经济脉动跟资本在长什么样子，那有什么样的新的建设会出现，对，那这一点对我来说就非常有趣。
那 Trent 呢，您有超多感触的，
也算是分享给就我们的听众，所以对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业就很像是帮自己打造一个可以高强度学习的环境，对，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你完全没有想过的问题，对，所以遇到的时候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你只能去学习，然后想办法把眼前的问题克服掉，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会学习的非常快。而且除了就是个人的成长以外，我觉得这五年来就自己的格局跟视野会不断的成长，对，所以说从一开始公司一人到现在差不多20人，那从几万使用者到百万使用者，那从一点点资金到现在完成中止人资金，公司每到达一个下一个 stage 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不同的问题，跟就是会需要让自己的目标也成长到下一个 stage， 对，所以说永远不会有满足的一天，那也不会有就你永远都会有更大的问题可以解决，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可能算乐此不疲的地方，对，那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个人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
嗯，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在解决不同程度的问题，它能够带给你成就感，然后这个成就感驱使你能够去解决更大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那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就能像我一开始讲的，哪一天真的可以影响到几千万或者是几亿的人。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威盛和我们分享，就是 K-Christmas 目前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正在进行。不过这一题我要限制你在一分钟之内打完，因为毕竟是自己人，不可以在自己的节目上业配太久。
哦、oh,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好，那这个当然就直接 echo 跟延续就是刚刚 Trent 提到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团队的使命很简单，我们想要建造一个全球的人才库，然后可以帮助在这个时代的人那找到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同样的也是帮助这个优秀的公司找到人才，帮助所有的企业在这个时代在成长。那我们现在呢，关乎软体工程行销跟商务背景的人才我们都在广纳，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然后随时找我们联络。
对，所以说其实像我和威盛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会帮我们自己的员工打造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很高速成长的舞台，那跟着我们随着 K-Christmas 的成长去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
对，我必须认同这句话，因为我加入团队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来主持科技职涯的 podcast， 这个高速成长的速度实在是让我有点惊讶。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边，非常感谢 Trent 和威盛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再提醒大家一次，在 IG 上面搜寻 kcresme.podcast 这个 ID 就可以找到科技职涯 Talent 可能的账号，欢迎大家追踪在上面和我交流。那最后很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 大家下次见，拜拜。
Ciao.